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上次咱们给大家讲了，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完全的人。那您就会问，什么叫完全的人呢？不是俗话说人无完人吗？谁能说自己是完全的呢？多多少少的，谁能不犯点错呢？要想把您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，那要看我们怎么解释这完全的二字。您仔细回忆一下，什么时候您才说人无完人这句话？当你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，或者是您喜欢的人犯了错误，你要互批他的时候，您就会说，哎呀，算了吧，人无完人嘛，对不对？打着人无完人这个标牌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可是凭着良心讲，谁都想变得完全，谁不希望自己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啊，知书者理，再加上能歌善舞，写着一手的好字，弹着一手的好琴，上知天文，下懂地理，明智开通，讲义气，又爱交朋友，不用工作的太苦，又不缺吃不缺穿，长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不黑不白，不粗不细，也不老也不少，不需要怎么休息，但是一天到晚精神头还特别大，自己永远没灾没落的，时不常的心情好的时候还能帮助帮助别人，在爹娘面前是好儿女，在妻子丈夫面前是好情侣，在儿女面前又是模范父母，能够常常得到上司们的奖赏，又能够常常听到下属人的尊敬与爱戴，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完全人？亲爱的朋友，这种人不是完全人，这叫全乎人。全乎和完全是俩词儿啊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如果这全乎人是您的话，您当然高兴了，但是如果这全乎人是别人的话，那谁不瞪着大眼睛，拿着放大镜，在这个人身上要多多少少的找出点毛病来吗？一旦毛病找出，哈，一旦缺点暴露，笑话就来了。那些充满嫉妒的人都会幸灾乐祸地说，你看你看，我跟你说嘛，人无完人呐，谁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啊？啊，好事都让你捞着了。是人呐，就得犯错，人无完人。说这话的意思，乃是给自己以后犯错误开一条出路，找一个借口。就是因为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，或者说都会犯罪，那我们就会认为，只要你是人，你一定会犯罪，犯罪就变成了人本应该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不犯罪的话，似乎就不应该了似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所说的主耶稣的完全，完全在哪儿呢？是不是世人就找不到他身上一点毛病呢？所有的人都爱戴他，都尊敬他呢？似乎不是吧？朋友，您尊敬主耶稣吗？你爱戴主耶稣吗？说心里话，你看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不见得吧，不一定您就从心里真的看得起他吧。以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主的话，主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呐，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呐。这些名啊利啊，世人看为至宝的东西，主耶稣什么也没得着，只活了33年半，年纪轻轻的就被人给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跟从了他3年多的这几个门徒，在他死的时候还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 在世人的眼中，难道这不是一个失败吗？掰着手指头算算，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真正让您佩服的东西有几样呢？你喜欢他的出身吗？母亲是童女，虽然他的心中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是从神从圣灵而来的，可是能跟谁讲呢？有谁相信呢？我如今告诉你，主耶稣乃是圣灵让童女玛利亚怀的孕，你相信吗？您也不信呢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我知道您以后有一天会信，因为信的那一天就是您得救的那一天。但是在当时，神却借着天使让那穷木匠约瑟相信了，他就凭着信心娶了玛利亚。您看见了没有？信心是个宝贝，人要想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，非有信心不可。甭说别的了，就是听耶稣的故事，您都得多多少少有点信心，要不然你听不下去我讲啊。咱再把话题转回来，讲讲主耶稣的出生地。您还记得是哪儿吗？乃是在2000年前以色列伯利恒这小村客店的马槽当中。长在哪儿呢？长在拿撒勒加利利海边的这不毛之地。他是一个平凡中的平凡人呢。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有多少人真正从心里爱戴敬畏我们的主啊？还不是从他那边得到一些恩典就满足了吗？你打开圣经仔细读读，是爱他的人多还是恨他的人多？是接受他的人多还是弃绝他的人多？主是不是一个见人就帮，见了人就交朋友，谁也不得罪的那种老好人呢？老好人不是完全呐，老好人老是讨人的喜悦呀。主耶稣从不讨人的喜悦，但他存心要讨神的喜悦。主耶稣的完全乃是在父神面前的完全。主耶稣做人的标准不是树立在人面前的，乃是在神面前的。你在人面前不管多好，人多爱你，如果不讨神的喜悦的话，你就是罪人，你就是不完全的。可是我们的主，他的行事为人都是在他的父我们的神面前呐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因为神是充满爱的。当主耶稣在神面前成为完全的时候，所有地上的罪人，所有地上这些不完全的人，如果想在神面前变成完全，变成圣洁，那就有希望了。为什么说有希望了呢？因为地上有一个人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为我们变成了第一个在神面前被称为完全的人。如果咱们照着他的样式活的话，那咱们可不是就有门了吗？您这话呀还真是说对了，主耶稣啊还就是这个门，而且他是唯一通向神国的道路，进入神家的门呢。除了咱们的主耶稣以外，别无他路。您说这是不是好消息？您说这是不是福音？但是朋友，您也别太高兴，如果要是门也有了，路也有了，不一定您就能到神那里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门和这路需要你进，需要你走啊。否则的话，那您还不是站在路旁边戳在门外头，眼巴巴的看着干着急进不去吗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行动， 这个行动就叫做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。如果他说你来，你就得跟他来；如果他让你去，你就得照着他的旨意去。有了门你必要进，有了路你必要走啊。我今天给您讲一段故事，从这一段圣经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，什么样的人就难能得救。有一次咱们的主讲完道，和门徒们一起行走的时候，从后边追上了一个人，跑着叫着，到了咱们的主面前以后啊，把脸上的汗这么一擦，把衣服啪啪一抖，恭恭敬敬地跪在了主耶稣的面前。众门徒低头这么一看，说这是谁呀？嘿呀，不得了啊，这是有名的人物。那朋友会问说，这是什么人呐？跪在了主耶稣的面前。这位啊，也就是我今天要花时间给您讲的这个人，当地有名的好人，大财主。那您会说，财主还有好人呢？嘿，财主当然有好人了，财富和罪恶是两回事啊。就像是有好的财主，也有坏的穷人。这一位财主跟别的财主还不一样，不但有钱，而且有势。从人家穿的衣服上来看吧，不像有的财主似的，有钱就绫罗绸缎的，一天到晚乱打扮，弄得跟个花公鸡似的。不是，这位财主人家是做官的，那小脸儿白里头透红，而且刮得倍儿亮，两腮的黑胡和下巴上的连在了一起，那是透着风的干净。方嘴唇，高鼻梁，你一看他那两只大眼睛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从蒙头巾一直到脚上穿的鞋，那是干净利索而且大方。这是当地有名的清官，为人正直，不弄虚作假，不欺上怕下，说一是一，说二行二。人家是凭着本事按照法律办事，靠着能耐按着规矩挣钱，不但有万贯的家财，而且有贤惠的妻子和听话的儿女。为此他也非常感谢神对他的恩典。还有一点别人看着羡慕而且比不上的是，他不但有钱有势，而且身体好，年岁轻，这你哪儿找去啊？有钱的人多了，辛辛苦苦的挣了一辈子，钱也到手了，身子也耗尽了，该吃吧牙都掉光了，该喝吧一会儿血糖高了，血压高了，胆固醇又高了，而且还偏偏是那个坏的胆固醇高。眼看着一辈子挣的钱花不出去，自己享受不了，就只能让自己的儿女糟蹋了。还有一种啊，是只有钱没有势，就像是那暴发户似的，地位很低吧，钱很多，干什么事儿拿着钱东求爷爷西告奶奶的到处贿赂，才能把事儿办成。说起来，做官的有权的也有坏的，靠着自己的权柄横行霸道，贪污讹诈，欺压百姓。那些人花着自己挣来的钱呢，心里头都发颤，晚上睡觉心里都不能安宁，因为那不是正路来的。咱废话少说，回头讲今天跪在主耶稣面前的这一位，不但年轻有钱有势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，是好多人都没有想过的，那就是他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重视，他对永恒有着深切的追求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小伙子呀，他已经活到这份儿上了。这话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人呐，乃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，身体 俩胳膊俩腿，肩膀上架着一个脑袋，最重要的部分是肚子。只要肚子一饿呀，这整个身体就都没劲了，受不了。所以人一生啊，就是为着自己的肚子活，到处挣钱，到处打食，跟个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可是人有魂，这魂就是脑子里边的心思意念、知识与学问。这魂呢，是跟着身体一起一点一点长的，所以活得越长，这魂里的东西就越丰富。等哪天身体这么一完蛋，这魂呢也就跟着完了，肚子里有再大的学问，他那张嘴也讲不出来了。身体是从土来的，死了归于土，那心思意念、意志情感也就随之而去，没有了。但是只有一样东西，神造人的时候乃是从神而来，不是从土而来，那就是人的灵。灵是神把自己的气息吹到人里边的，这个出于神的气息乃是永恒的，要存到永远。这个灵乃是从你生下来那一天就在，即使你的身与魂死了，你的灵还要永远的有。就是因为有灵的永远存在，就把人类与其他的动物分别开了。因为只有人类一直在追求永恒，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们也在追求。因为灵一直是饥渴的，非等到我们的灵与神有交通、有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永远是饥渴，永远在追求。我们常常想以金钱来满足我们的灵，等到你有一天金钱多得让你讨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金钱满足不了你内心的这个虚空，然后您就觉得是地位不够高，你就向上爬呀，向上钻的。等到哪一天你到了人类的顶峰的时候，你还会发现地位还不能满足你内心的空虚。因为我们的灵是存到永远的，只有永恒的神才能满足我们的灵，世界上的东西都不能满足。您如果今天还在地上抓呀求啊，以为如果那些东西能抓到能得到就能满足你一生的话，你是自欺欺人。看看今天这小伙子，人家是什么都有了，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要年岁，前边还有一大把年岁可活呢。可是他内心知道这些都不能存到永远，所以今天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跪在我们的主脚下，向我们的主求问一件事。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啊？他向主所问的这个问题，乃是出于他饥渴的心灵啊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您的心中有没有想到过永恒？你的灵魂有没有在追求永恒？您今天愿不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跪在我们的主面前，向他求问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？如果您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你在耶稣面前向他求永生，那就是您找到了通向永生的门，通向永生的路啊。